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感谢大家对大话开源第一季的关注。有不少小伙伴私信我们献了鲜花，也拍了有建设性的砖头。 OpenTiger 团队在此表示12万分的感谢。这不，我们马不停蹄地推出大话开源第二季，期待与大家有更多互动，让我们携手一路开心开源。 OpenTiger
开源呢，它形态上跟自由软件差不太多，但是呢，它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就当大家提 open source 的时候，实际上有时候你应该是两眼放光，放的是美元的光，对吧？然后就对吧？我们是发现一个比较好玩的事儿，但这个是一个趋势。勒索软件的团队，包括恶意软件的团队，他们呢开始关注到了云原生这一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我身边的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好多小伙伴，其实都一样，他们把这个就是对于一个技术的这种从内心里边的这种追求呢，是用内化到了生活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
美国和这个欧盟，就他们会觉得说，未来我们得先在未来的十年，然后把这个整个高级防护的技术能够在关键基础设施里面都用上去，然后这一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呢，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话开源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明爱。在这里您既能听到开源老兵们的谆谆经验之谈，也能遇见开源圈里的闪烁星星，了解他们如何原力崛起。我们开怀畅聊，说项目的一二三，也聊一路走来的酸甜苦辣。这里就是大话开源，新的一季，新的期待，新的惊喜哦。今天请来了一位非常赛博朋克风的嘉宾，他所代表的社区呢非常的硬核，自知招架不住，所以就搬来了救兵，把我们第二季第一期的蔡老师给请来。正好他们也是老相识，所以呢相信也可以碰撞出更多的火花。那我们就不卖关子，直接请上他们吧。
大话开源的朋友们大家好哈。前几天刚刚跟老庄参加了一期节目，然后当时我是嘉宾，然后我介绍了我自己的这个开源项目和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上下游的信息。然后呢这次非常有幸受就是明爱这边邀请呢，我来作为这个捧哏，然后去和 Sony 呢去聊一下他们的项目，还有他们和开源这些一些相关的内容。Sean 呢和我是老朋友，我们在2012年13年的时候呢在朱路沙宫里边就认识了，后来呢在 Red Hat 这边呢我们是同事，他是国内Linux Kernel 还有这些固件安全非常专业的专家之一，大家也合作也很多在工作和技术上面。 Sean 你记得也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我叫 Sean， 可能国内大家可能会听过 Hard Linux， 就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社区项目。然后那个我呢是在去年然后出来创业，就做了一家公司，叫赛博堡垒，就叫 Harden Vault， 就也算是 Harden Linux 的一个延伸嘛。然后可能今天我们也会涉及到这个方面的一些议题和讨论。然后但也感谢这个 OpenTaker， 然后这个邀请我来啊，这个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
可能大家在这个 Linux， 尤其开源这圈里面，开源这圈里面指定说最知名的项目就 Linux 了哈，包括社区也是最大项目，最大社区也是 Linux 这边。那么呢，就是 via Linux 呢，其实有很多像安全相关的话题。然后Sean 呢一直是整个这个行业里边呢，包括他原来在 SUSE Linux 那边也是负责安全、技术安全这边。对吧，就是那个系统安全这些东西。所以呢围绕着就是这个操作系统的安全，以及操作系统再往下一些，包括固件的一些安全呢，其实这个很小的小众的圈子，即使在世界范围这个也是个小众圈子。所以大家如果要说觉得这个话题有一点生僻什么之类的也很正常，因为绝大多数人可能接触不到这些东西。所以先给大家简单就是介绍一下这个 Harden Linux 这个项目的大概的来龙去脉吧。
OK， 对， Harden Linux 这个项目的话，就最早的话应该是源于2010年吧，就是那个2010年差不多在8月份，然后我就去重读这个一个就是安全的一个地下黑客杂志，就是 FRAC。FRAC 这个杂志呢，我差不多是从这个1985年开始读，然后呢就一直读到2010年。所以当时呢我就诞生了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说我是按照这个 FRAC 的这个方法论，然后呢去重构整个就是开放的这个体系来作为防护的一部分的话，那但我可能需要首先得去搞明白攻击者在干嘛，他的这个攻击的方法是怎么演进的。之后呢，那当然就是说可以从防护的角度来切入。但之后呢，就这后来的几年，但我就涉足了很多领域了，包括像数据通信的这个安全的一些就是但也是基于 Linux 的一个数据安全 通信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开发，然后后来呢就去了那个 SUSE Linux。然后在 SUSE 的这几年呢，差不多都是在跟就 Linux 的一个合规，然后 Linux 整机的一个发行版的加固，然后包括像有一些密码工程的一些库，像 OpenSSL 和那个就是更多 TOS 的一些维护。然后呢就再往后呢，就从 SUSE 我出来以后，有一段时间，但我是在那个就是拿就是跟有一个欧洲的团队在合作，然后呢就拿了一笔通信安全的funding。那在那个期间呢，我就觉得说实际上从10年到差不多14-15，然后其实我已经有过一些这样的一个工程的一个经历，然后我觉得说可能需要一个项目，然后呢能不能把这个社区级别的最佳实现，然后通过这个项目呢有一个展现。但最初的哈登Linux规划其实蛮简单的，其实就是一个比如说类似像 STIG 或者 CIS， 然后呢加上这个 Linux 内核的一个加固，主要是想把 PEX GR Security 跟 AppArmor 引过来，然后那个那这样的话呢就从这个基础上去构建一个这个以操作系统吧为中心的，就 Linux 发行版为核心的这么一个安全体系，对吧？但后来呢就随着一些这个事件的深入吧，然后呢就发现到了这个就是从 Linux 的发行版可能大部分是在 Win3， 对吧？然后那个就我们这里就套用 X86 的这个概念，就是 Win3 是应用程序， Win0 呢是内核。但是呢就是 Win0 这个问题吧，就算能够比较好的解决，但是呢也其实下面还有一些东西，比如说负一就是这个虚拟化，然后负二呢可能就是跟固件相关，可能负三的话就是一些比如说像这个英特尔的 ME， 对吧，这个管理引擎它的权限甚至比这个普通固件的权限还要高，就一路江湖深似海，然后呢就不断的往下去深挖，然后呢就深挖的过程当中在也跟那个就全球的一些开放固件社区的一些小伙伴嘛在合作，然后那个做，所以后来你可以看到就 Hard Linux 从16以后那基本就其实很多时候是超越了这个 Linux 发行版的一个范畴啊，就是有很多相关的最佳实践，就包括 RESTFI 包括可信计算，然后我们都在就是前面几年做了很多尝试。
OK， 突然间一说这些好多的概念和好多词汇，大家会不会觉得说有一点点这个生疏？我试图从就小白的视角来去解释一下，就是赵安刚才说这个，而如果要说有解决说的不对的地方呢，可能说大家就是说过赵安还有这个明爱，大家可以就是说一起去提问题或者说去更正这个事情。其实 Linux 呢它是在1993年的时候，雷纳斯他呢他去开始开发这个东西。其实从一个广泛的社区，尤其从安全社区角度来看呢，其实雷纳斯他的编程能力很强，但实际上他对于就是安全的这一部分呢，实际上他的认知不是那么的，没有把它看得那么重要。所以呢早期的这个 Linux 呢他设计的时候呢，或者说他可能他都没有考虑到这些东西。所以这就为就是说后续的很多东西的发展呢埋下了一些这个伏笔吧，或者说一些祸根在里边。这样导致一些比如说我们说Linux 本身它是分权限的，那么呢你可能说你一个应用程序，比如说你运行一个 web server， 然后你的 web server 因为有漏洞然后被别人就是黑进来了，然后这个人通过这个提权呢他就变成了 root 权限，这样呢他就能拿过更多的信息等等，这种呢是就是很常见的一种咱们说这种安全漏洞的东西。然后随着 Linux 的使用越来越广泛的，尤其就是2008年10年之后呢，这个 Linux 基本就普及了之后呢，它又衍生出来就是另外的东西，就现在 Linux 本身呢它也有虚拟化，就咱们说比如 KVM 啊或 Zen 啊，那其实 Linux 上面跑 Linux 这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所以刚才上面那个意思就是说呢，除了说应用程序上面，比如像咱们说比如说 web server 你遇到了一些问题，可能说你有一些漏洞，那么你被别人攻克了，同时呢攻克之后呢，如果你要的内核如果要是没有做很强的这种防御能力的话呢，那么它可能说内核漏洞呢也被别人利用，这样别人就拿到你的权限了。如果拿到这个权限之后呢，因为你是数主机，那么有可能说因为你的这个 Hyper-V 虚拟化这一层呢，就刚才上说这个负一层这层，如果这层呢你要是还是没有就是一个很好的安全机制呢，那么可能说你数主机也被别人黑进去了。因为我们在云上呢我们知道就是你的一个主机呢，这个主机是你自己的，但是实际上数主机上面虚拟可能是很多人的，那这时候呢它就其实就已经穿越了这个你自身的一个损失了，就已经对别人有可能造成损失了。所以这个东西呢是就一层一层的信息安全这么来的。其实我自己之前吧对这个 Linux 呢从18年左右吧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一方面呢本身就是双眼大家是好朋友他在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很关注这个方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开源项目呢，实际上我们也在找一个这个底层的操作系统能够很好的提供更强的一种信息安全。或者说我有时候跟我们小伙伴讲的，我说就是说有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做到这种就是说防御未知的问题的，就是已知的问题大家可以通过快速打补丁来就来解决掉，但是呢会不会说比如说有些 通用型的问题，它是说还没有出现，但是呢如果它一旦出现了，那么这东西能不能有一定的措施去抵御它。所以那时候我就咨询上海，上海说其实它 Linux 呢主要就是能做这方面的，它能够从机制上面去解决一些问题。所以这里面我也想问一下，就是上海这个就是现在这个 Linux 呢应该说不是一个发行版，那么它是一套这个方法论和工具集和最佳实践的集合是吧？
对，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工具集，或者说是一个最佳实践，就社区级别的最佳实践的一个集合。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记得应该是在两三年前吧，我们也尝试就是说拿那个 Debian 然后来做一个发行版，比如说把其中我们一个加固的一个项目叫做那个 Harbin Audit， Harbin Audit 是 STIG 就是美国军方的一个安全标准，红帽也是遵循这个标准，然后那个加上那个就是一个叫 CIS， 就亚马逊上可能大家比较流行的一个加固的一个安全基线，我们呢就把它给合并在了一起，合并在一起就做了这个 Harbin Audit 这个项目。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尝试，就是做一个发行版，叫做 Harbin， 就是 Hardened Debian 的一个意思。我们分享了很多文档，对吧？就告诉大家怎么去打包，怎么去做这个发行版。然后呢，但在这个 demo 里面，像我们就把 Harbin Audit 给放进去了。就这个可能是我们唯一做的一个跟这个，就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做发行版的一个尝试吧，对吧？但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其实其他都是跟就是不同领域的最佳实践就相关的一些内容。
OK， 哎，这里边我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说那个刚才提到说这个就是这个发行版的这个事情，那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假如说像 Linux 就 Red Hat Linux 这套的话，你比如说有 Fedora， 有汕头 S， 有 Rail。然后实际上呢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 Red Hat 呢给美国一些呢比如政府啊或军方啊，实际上他们提供一种就是强安全机制的这个 Linux。 那么就以 Red Hat 这个东西为例的话，或者说就是以刚才你提到的比如说以 Debian 为例的话，那么它这种就是咱们说的常见的 Linux 发行版呢，你觉得它的这个如果从安全市场来看的话，它大概分成几个级别几个等级，或者说就是说他们的这个目标使用用户是哪些人呢？
现在是这样，就是全球对于安全标准，对吧，比如说像那个 EL4 这种商业的这个安全标准来讲的话呢，它通常在 Linux 这个领域，就是 Red Hat 和那个 SUSE Linux， 然后他们会去有一个基础安标的一个这个 cover， 但是呢在这个基础上肯定是不够的，对吧？因为它在这个基础上仅仅是完成了合规的一个就是一个覆盖，然后再往后呢，就是说你能不能把你上面所运行的组件能够去遵循到一个行业或者社区的一个最佳实践，就这个是第二步。就这一步呢，基本上就没有一个标准版的 Linux 是能够实现，因为它涉及的面太广，而且呢，它跟你的第三点有关，就是第三个层面就是它的业务场景，就跟场景有关。就所以说，其实 Hard Linux 这么多年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分一个标准的 Linux 发行版，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把最佳实践，然后尽量多的把它给就是怼上去，然后呢第三呢就是在这个前面两个基础上，然后呢你要根据你的场景来做加固，就场景化加固的这个部分。
OK。哎，那这个事情就是回到刚才那，我记得你提到就是你们项目里边就最开始的时候里边有一些是基于这个 PAX 这些东西的。那因为我们就是说那个本身我用 Linux 用的比较多的是 Red Hat Linux 这一块哈，但是 Red Hat Linux 里边呢，实际上它在这个就是强安全这块呢，它用的是 C Linux， 就 C Linux 这一块。
对，
当然这个当年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呢，这个东西非常晦涩，它是一种就是强规则的访客控制吧，就 MAC 这套体制的东西，然后里边的东西呢，我们经常，比如说作为这个日常用户来说的话，经常上来第一件事就是先把 S Linux 关掉。当然呢，这刚才上也提到，就是在一些特定场景下，在一些特定的应用环境里边呢，其实这个强安全性既有它本身诉求，本身它也是一种合规性的要求。是这个，那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说这个，比如说这个咱们说 Red Hat Linux 里边这个 C Linux 和你们现在做 Hard Linux 它们之间这种有没有关系，或者有什么样的关系和差异呢
？OK， 其实那个 Red Hat 呢是这样，就是 Red Hat 它实际上是基于这个 S Linux， 然后呢去过这个很多安全标准，对吧？然后呢，它其实 Red Hat 的背后啊，就比如说它对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些项目，它也会有一个专门的团队，然后呢去跟进，就是说这些规则应该怎么去做，然后呢是找一些相关的人来怎么验证，那么它会有一个非常这个标准化的一个作业流程。然后呢，但就是说回到 S Linux 这个技术而言，其实这个 S Linux 它主要是提供的一个机制是，因为传统的 Linux 实际上它是一个就 DSC 的一个结构，就是说是比较松散的一种这个权限，对吧？但是MAC 呢，实际上就是 S Linux 它就所去提倡的就是强制访问控制权限，就是说它规定了一个白名单，然后呢规定了这个信息流的这个传递的这个过程。然后呢，但是呢 S Linux 它的这个，但它有很多优点，对吧？但它的缺点就是这个用起来比较麻烦嘛，就是这个就互联网上还有一个项目叫做 Stop a Dan Weep， 对吧？就是让 S Linux 的作者不要他妈一天都在哭泣，对吧？因为大家都是 比如用Red Hat 用这个 CentOS 的，就是第一件事就把 AC Linux 给关掉，对吧？那这个作者就很就是非常的蛋疼，对吧？但这个呢 Red Hat 就基本上就是说它都是基于这个它的强制访问控制都是基于这个 AC Linux 在做的。然后这个第一遍乌邦图呢它是用的另外一个就是 Apomer， 就 Apomer 它的一个好处呢就是它比较简单，对吧？就可能一个普通的系统管理员他可能就学习那么几天，那他就可以上手啊，就可以去写要修改就去 tweak 这些规则。然后那个就是但是呢就是说跟 Hard Linux 就是说引用的包括像那个 PEX 和基于 PEX 的一些场景化加固还是有一些区别。因为 Hard Linux 最早是把那个 PEX 一方面是把它就是扩展到这个 x86， 另一方面呢当时我还做了另外一个事儿，就是说当时安卓的内核的这个防护能力很弱嘛，然后很弱以后呢我就把这个 PEX 里面的一些特性然后呢给移到了安卓上，然后移到安卓上呢就刚好去能够对应就是恶意软件啊喜欢用的这些漏洞利用的方法，就刚好能够把它扛下来。就所以说就 PEX 呢它跟这个强制访问控制的话其实我觉得是一个互补的关系，对吧？就是说 AC Linux Apomer 它们并不能防护内核本身的漏洞，对吧？它实际上是更多的是防护的是这个用户空间的一些这个权限，只是说这个权限呢它是权限的机制是由内核来提供，而那个 PEX 呢它实际上是对内核本身的一个自防护的一个实现，对吧？但就 PEX 它其实并存的还有 GR Security 嘛，就是 PEX 到 GR Security GR Security 呢实际上它也提供了一个就是强制访问控制的一个就是实现，而且但这个实现呢就是说作为用户哈来讲的话它这个使用难度应该是介于 Apomer 和 AC Linux 之间，就但是它的那个防护的这个强度呢实际上是比大部分的 AC Linux 的这个场景化方案都要强，对吧？但是呢它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必须得跟 PEX 得合着用，对吧？
Okay.
就是如果说你要单独给它抽开的话它可能防护能力就会大打折扣。
OK， 因为这些就是说这个聊聊这个话题就跑到安全这边来了，然后我先试图去就是总结一下刚才我们讨论这个内容，然后我们再回到就是 Open Source 开源这个话题本身来。虽然他们这个项目呢 Hard Linux 这个项目呢实际上一方面呢提供了一个围绕 Linux 其实也包括泛开源这种操作系统的这种安全加固和配套的工具集以及方法论的讨论，然后同时呢也曾经试图去做一些这种就是预编译好的这种发行版加强版的这个代变，也有这样的尝试，然后呢并且把这些东西呢移植到了这个安卓上面，这样的话呢能够极大提升安卓它在这个内核上面的这些安全的特性等等。然后这些特性呢现在包括就是内核里面这些特性呢实际上和已经市场有的像这种就是 S Linux 啊等等其实他们可以互相搭配使用，就是同时完成了内核和用户态里面的这种包括强制访问控制啊还有更细粒度的安全管控啊等等，这样让你的操作系统呢变成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操作系统，大概是这样一个概括。如果要是有不对的地方，双方再来更正我。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就是开源这个话题本身。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刚跟双方刚认识的时候呢我在 Red Hat 这边，双方在这个 SUSE Linux 这边。实际上双方应该在就是这个开源的历史经历应该远早于此吧。
对。
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接触这些开源相关的东西的？
我第一次用 Linux 应该是在2001年。还是不2002年嘛的那个就是 Red Hat Linux 就 Red Hat 9，然后那个但那个时候呢并没有持续的用，然后后来呢我是在04-05年就开始用这个 Debian 的那个就是 3.0 吧，然后后来我就用 Debian 可能用了很长时间，那一直到07年又转到 Fedora， 然后那个 Fedora 呢但也是折腾了有好几年，那后来呢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做那个就安全测试比较多，我就直接用了那个就是基于乌邦图的一个衍生版，就是那个 BT， 就 Backtrack， Backtrack 就是做渗透测试的一个版本。那就 BT 呢，我就用了17年，就大概有2-3年嘛。那后来我就一直就转到用这个 Linux Mint 了，对吧？就桌面，对吧。但是我服务器这边的话呢，但我就主要是就这么多年，可能主要是 Debian 和 Gentoo 了，对吧？就但 Gentoo 最近几年用的比较少，对吧？就是但早年的服务器我基本就是 Debian 和 Gentoo， 现在的话基本就是Debian 和乌邦图可能比较多。对
，OK OK。啊，所以也是很早，在2001年、2002年的时候，应该是你还在上中学吧？剧透一下，上次那个跟庄老师那个开会时候聊，就是我是上大学的时候，我97年上大学，98年的时候开始接触这个 Slackware 和这个 Red Hat Linux， 其实差不太多吧？应该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些东西刚刚传播到中国哈，就那个时候互联网还没有现在这么快，没有宽带什么的，可能说好多东西都是这种靠这种什么 BBS 啊什么之类的。 的往中国传播，所以那个时候是蛮我觉得是一个蛮百花盛开的一个时代哈，好多人都在那里面学到了很多东西。嗯，那除了就是说您刚才提到这个核操系统相关的东西之外的话呢，还有没有哪一些这种就是 open source 相关的领域你也做过一些比较多的这种研究或者说是就是参与？
OK， 就其实我差不多过去从10年吧到现在，就是我在开源这个领域呢就基本上都是跟这个开源的技术架构就打交道，就操作系统对吧，发行版是一块，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在那个就是 SUSE 的那几年，然后就主要是那个维护嘛，就 day job 就是维护这个密码工程的一些库，比如像 OpenSSL 跟那个跟 NodeOS， 然后此外的话呢其实基本上就是跟固件了对吧，就是固件硬件，然后就跟这个就是更就下面一点的东西可能打交道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就最近的十年嘛、
okay.
就10年的、哦、最近12年，对，那12年。
OK， 所以说就是这个和由操作系统开始，包括像刚才提到说像这个 OpenSSL 库，其实比较典型的这个就是加密库这样的，然后再往下的话就是操作系统之下的，刚才说这个就是这个包括虚拟化层，包括再往下的话固件层，这些东西现在都是一步一步的因为工作接触到，然后就慢慢就往下深入去做这些东西对吧。
对，
这个温哥那什么温哥很就是这个很怎么说呢，很泛泛的一个话题啊，就你自己你觉得开源是就是是个什么感觉，或你怎么去定位这个就是 open source 这个。我上次在上期跟那个老庄聊的时候呢，我就提我说其实开源是个就是千人千面的东西，很多时候可能两个人都在说开源，但其实他们说的是一个事物的完全不同的几个侧面，然后呢只是因为词汇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想听听上完这个就是你说说你列这个 open source 是个什么形态的。
是这样的，就是说回到自由软件和开源的就是原本的定义嘛对吧，就自由软件那是一种哲学对吧，是一种意识形态，然后呢是一种这个，但有些人可能是认为是一种宗教信仰吧，那个但对我来说呢其实我也是一个自由软件的一个支持者，就是自由软件和开源呢它形态上跟自由软件差不太多，但是呢它追求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吧，就从我的角度呢就是以今天的语境嘛，因为今天毕竟不是10年20年前对吧，就整个开源的就当大家提 open source 的时候，实际上有时候你应该是两眼放光，放的是美元的光，对吧，然后那个就对吧，就基本上现在是这么一个就是大的一个背景吧。然后所以说，但对我来说呢，这个定义是非常简单，就自由软件呢，它就是去关注的是公众的利益，对吧？这是一个 public interest。
Okay.
而那个开源呢、okay. open source 呢它是一个 vendor interest 对吧，那我们当提到开源我们要去关注这个厂商利益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牵涉要赚钱对吧，要两眼放光，一定要是放的是美元人民币的光对吧，那对，那他就这个差不多是我对就是开源的一个理解吧，就今天嘛。
OK， 所以就是概括一下说你刚才说这个就是这个软件呢实际上它是一种 public interest 的，它是一种很这个就是很社会性的一个形态，而 open source 呢实际上它是 vendor interest 的，这样就是说是供应商市场上利益的来驱动。那回过头来那你说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个 Hard Linux 这个项目来说，因为我知道它从一开始就是 open source 出来的也好多年了对吧，虽然是一个很小众的群体，但实际上这个市场上呢就同类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少，或者说你找不到同样的东西，大厂呢实际上都是关着门在搞这个东西，他你知道他有结果，但是你不知道他怎么做的，他偶尔发出一个 blog 发出一个 paper 什么之类，但他不会透露细节，只有你们是这个是完全是 open source 这种来做。那你觉得说你们做这个东西是刚才这两种事，就是说是这种 public interest 的，还是说这个 vendor interest 的，还是说胡人有之呢？
因为是这样说吧，就是 Hard Linux 呢实际上肯定是一个自由软件项目，就它可能是一个 public interest、
okay.
对吧，就但是我现在这家公司就是这个 Hard Vault 我们也会开放很多东西对吧，包括像这个就也涉及密码工程，比如1317、对吧，这些就密码协议就论文啊、然后那个就包括一些原始的这个 POC 我们都是开源的对吧，就像这种的话呢就是那我可能就这个我不能告诉大家我是为了 public interest 的，我肯定跟大家讲这个就是 vendor interest。
对，所以这一点双伟和我的观点还很蛮一致的。之前他们也问我，他说你比如说你们做这东西，你把它变成 open source 的，就是说你怎么看待这个 open source 啊和商业啊这些东西？其实我说，其实 open source 它是怎么说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就是你呈现一个东西的形态，你提供给别人的这么一个方式，你让别人知道你怎么做来做一件事情。但是公司呢 ，commercial 就是 commercial， 对吧？我就有我的价值。
对。
软件就是软件，服务就是服务，咨询就是咨询。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很传统的东西，它不是一个很新东西。不像他们有些人说啊，那你为什么要把一个免费东西拿来卖钱什么的？我说其实这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概念哈，它不能是这么理解这个东西。只是说我们提供一种渠道，让比如说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怎么做事情，然后他对细节有更他自己更有深度把握的了解。如果他愿意参与呢，他是能把手伸进来去自己去做这些东西。其实是一种开放的东西在这里边。实际上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像你我们的工作基本上都是围绕 open source 的，甚至说不 open source 的部分其实是偏少的，对吧？就是虽然也有一些这个包括咨询啊，包括一些什么时候的东西，但实际上是 open source 还多。你的感觉对于 open source 这些经历来说的话，像上次庄老师问我那种，有没有什么这种酸甜苦辣之类的可以和大家分享
？OK， 其实它当成一个就细水长流的一件事儿，对吧？就是但可能因为我早年是在去苏轼以前呢，他这个就是我平时的工作 day job 其实不是跟 open source 有关，对吧？所以后来就去了苏轼。去了苏轼以后呢，我就发现，喂，苏轼其实这个工作环境蛮好的。对吧，就是包括我当时的一个这个安全领域的一个导师，对吧，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黑客，对吧，他是差不多当时是我刚刚想，我说你是十年如一日啊，每天呢都是用差不多两到三个小时然后去做代码 review， 对吧，然后那个就他的这个能力基本已经是炉火纯青了，对吧，就是完全就是一部德国战车，就每天都是固定的时间干固定的活，对吧，十年如一日，但现在已经是二十年如一日了。对吧，就说这个这就所以说比如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就这个应该是一个差不多我现在吧，就是就应该在干的一个事儿，对吧，就是好像没有特别大的一个这个跌宕起伏，对吧，就是可能有跌宕起伏的时候，就是看到哇有一个大厂啊，某一个这个大厂为了哪一个团队为了混什么 KPI 啊，然后去抄袭一些开源的东西，甚至抄了我们的东西，对吧，那这个时候大家去吐吐槽，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但这个也不算跌宕起伏吧，这个就算一个这个大家日常调侃的一个事儿。
是，所以说这个这点来说的话，就是上海和就是我身边的很多人，包括我们团队好多小伙伴其实都一样，他们把这个就是对于一个技术的这种从内心里边的这种追求呢，实际上内化到了生活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太强的利益诉求，也没有什么特别强的说，比如说我的技能要高于别人。他觉得这个东西我就是长期的去在一个方向上去做这个事情。就像说有些人，比如说练习这个练习这个武功的呢，他就每天都会锻炼基本功。然后有些人练习唱歌，他就每天都会唱歌。然后有些像刚才说上海说他导师说，每天他都会去看那些包括别人的设计的 spec 呀、啊，然后包括别人的实现的 code 啊，还有像其实大家也都在做类似的东西。你比如像我们团队有很多小伙伴，其实他们很多时间花在比如说去看别人的 RFC 怎么做的，去看这个东西怎么实现的。其实这个事情我觉得倒是就是这个 open source 里边蛮。就是可能和现在整个社会这个就是特别热火朝天的 open source 相比呢，反倒是蛮平静的一块，而这种东西又是长期一直做下来的，就是没有 open source 没这么火的时候大家就这么做了，现在火了之后大家其实还是这么心平气和在做。这个回到刚才说的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其实我自己是蛮好奇一件事情的哈，就你比如说像这个 Linux 架构，咱们就假如说就局限到 Linux 上来说的话，我们先不讨论其他的。你比如说像刚才你提到像 SUSE Linux， 其实像这个 Red Hat Linux， 我们都知道他们在就是他们自己的这个国家或者说在他们这个体制之内的话呢，实际上他们都有给他们的这个政府和军方什么做一些这种技术供货或者是支持这样的东西，所以呢他有专门团队去做这个事情。同样呢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国外的这个大厂，比如说谷歌，比如说 AWS，那么呢他们的团队里边呢就专门有人去专注或者是就是应对这些事情，包括 kernel 啊，包括底层 firmware 等等这些东西去跟进和观察，甚至去改进它。那就说需要了解国内这些，就是我们自己身边这些最近这些年，其实中国也有好多这种 Linux 的发行版，无论它是衍生于哪一个发行版，那实际上本质上它是这种发行版，对吧？那么这些发行版呢有没有看到这些发行版在这些方面呢做了比如说很多很有进展性的工作，以及比如说大厂，像有一些这个互联网大厂呢，其实它可能没有它所谓的发行版，但其实呢它自己内部可能维护了某一个比如汕头 S 的一个分支，然后在上面做了很多改进和增强性的东西。我倒是知道，但就是说这个像很系统化做这个，你看到就是身边就是咱们说的国内这些包括 Linux 的厂商，包括这种就是专业的安全厂商，也包括这种就互联网大厂，那他们有没有专门做这块东西的人或者说团队呢？
团队和人呢应该是有，但是呢通常来讲都不会是特别的聚焦，对吧？因为在就是国内的互联网大厂，其实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嘛，就是你必须得解决你这个当 Q 和当年当下这个财年的一个 KPI 的问题，对吧？但是呢，通常来说，像基础架构呢这种事情的话，通常来说它很难说是在有6到12个月它就能见效，对吧？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那个1317这么一个协议，实际上，但这个协议到今天的话，我们还是认为是一个就我们在世界是领先的一个协议。因为什么？因为到现在来说，其实能看明白的人还是局限在赛博朋克啊，不是应该叫密码朋克吧，Cypherpunk 社区很小的一撮人。因为但是呢，像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就我们光是做这个前期的一个技术的选型，因为我们不做任何的创新。对吧？就不做那个就从零到一的创新，而是说在现有的技术和现有的算法的基础上，我们怎么样把它能够实现到某一些高级防护的系统。比如像这么一个东西，我们差不多从前面的技术选型到研究到验证到发 paper， 然后再到这个最后的一个 POC， 在互联网上和互联网或者是像托尔暗网上能够把它跑起来，差不多从一开始到现在差不多花了4.5年的时间，对吧？但如果说像这么一个项目，那你说在国内的互联网大厂里面是不可能去做的呀，对吧？那你每一 Q 都得写那个月报，对吧？周报的，然后那个每对吧？每一个财年你都得去交很多东西。就这个，我觉得倒不是说那个国内的工程师他技术不行，对吧？而是那个他这个体制就已经决定了，就他没有办法去 cover 就是超过12个月以上的这种研究的工作。
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话开源访谈节目，欢迎关注留言并分享给身边的小伙伴哦。添加小助手微信 OpenTaker007 即刻加入听友群，快来遇见更多同道中人。
对，其实这个呢，就是最近有一个这个比较的什么的比较，就是不太严谨这么一个文章在这个网上流传，意思说这个互联网大厂没有核心技术什么之类的。当然我对这类文章就是口水文哈，我觉得它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这个没有什么可值得关注的地方。但这里面也提到一个，就是说国内呢，包括像互联网大厂，其实包括一些就是上下游吧，他们可能说关注的是一个就是明确的有结果的或是明确 KPI 的东西。但像现在像这种底层技术呢，其实包括像你们现在做这个安全的技术，就是这个包括主机和这个 firmware 这部分，其实也包括像我们现在做这个网络这块，我们自己认为就是说这个东西起步就是3年左右，就是你3年之内你可能还在学习，你还在 study， 你还没有深入的理解这个东西，就不要说产出了哈。所以这个就是反正我自己是比较乐观认为，就是说这个随着这个技术的演化网测的发展啊，其实各个地方它也会衍生出这样的人来做这些东西，来做这些就是说这个相关的研究，可能说未必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像这个西方发达国家这样这么就是说专注的有团队去做这个。因为我们知道你比如像这个像Red Hat 这边，像谷歌这边啊，其实包括像SUSE Linux 这边，其实它都是这么说，都是美国德国，这都是最就是说这都是最发达的国家哈。他本身他对这方面积累就很深厚，然后他又很看重这个东西来做，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行业来说应该是比较看好的。因为你看我前几天看那个就是那个阿里巴巴吧，应该是他就是发行了他的那个阿里巴巴的 OpenSSL， 叫巴巴 OpenSSL 那个东西，所以他 对吧，他里边其实他因为那里边有一个那个 computer 也是我们的一个校友，大家有一些沟通在里边，就他就是这个 OpenSSL 的 committer 在维护一些代码，同时呢他们也积极的推动了把就是包括像国密标准啊等等这些东西呢给推入到这个 OpenSSL 社区和内核核心库里面去。其实这些都是我觉得都是蛮就是正面的在做，你像包括像你们现在做这个 Hard Linux 啊等等这些，其实这个东西呢以这种刚才我们说无论自由软件还是开源软件，它一种就是大家可以很容易的去看到你的制作过程以原理，然后呢又能够很容易的获取和使用，这样其实我觉得是在整个在推动的这些像的这个就是更好的这个目标吧，在前进。其实我甚至觉得说，逐渐的话，这个就是怎么说，这个像美国啊什么，他们这些很高强度的这种安全体系呢，在中国也会逐渐会被认可，也会流行起来。因为这个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它就是一种保障嘛，对吧？这个就像汽车一样，人这个汽车100万辆汽车事故里边，它没有一个事故是死人的。那为什么呢？它所有的细节全都是围绕着安全来做的，对吧？ 我们现在做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在往这个方向 来聊。那回到就是刚才说这个，就是你们现在的公司，因为现在公司你们是注册在香港这边是吧？
对，
就是现在公司主体。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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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能不能聊一聊就是说两个话题哈，一个就是说在这个围绕这些咱们说主机安全或者说这个底层的安全技术这些，大概你的这个商业的构思，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香港呢作为这个就是我们说就中文社区里边呢比较前沿的一个地域或者说一个区域来说的话呢，实际上它和这个以大陆为代表的这个就是广泛的中文社区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包括它在这种 open source 啊，包括在这些就是商业化上还是有一些差异的。那么就是说你能不能简单介绍一下你看到的这个就是差异化，或者说你怎么理解这些东西？
那个就是说像我现在这家公司就是这个赛博堡垒的话呢，就差不多我们的规划其实是蛮简单的，就是说是尽量的把这些技术架构的这些安全防护的产品然后呢做成什么呢，标准化，就组件化，就好像是我们到时候提供给客户的就是一些就是积木对吧，然后呢在这个引导客户去搭这个积木，然后呢就能够就是完成这个一个基础的一个防护吧。因为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在Hard Linux 那个时期了，我自己的一个愿景吧，就是说这个提供一套方法论，然后呢和一大堆软件，然后呢这个只要一个个体或者说一个中小企业他愿意花上3到6个月的时间去学习的话，他就可以打造自己的一个赛博堡垒，对吧？就是其实现在呢我做这家公司就差不多也是就这么样的一个这个规划了。但就说就说到说比如说像就是开源的这个社区吧和土壤，比如说香港和国内的话呢，其实从技术的角度，就是说从工程师的角度，我并没有看到特别大的区别，对吧？就因为大家也都还是要么是 day job 对吧，跟开源可能有一些关系，然后呢就也会有一些爱好者他可能会下班以后就通过这个 night job 的时间然后呢去做一些这个就是贡献吧。但另外一方面呢，就从产业的这个角度呢，因为香港就这个地儿，其实它跟怎么说呢，跟新加坡或上海吧是有点像，就是它所有的这些安全包括开源吧的这些方案，它都会集中在说这个东西首先会不会满足合规，对吧？就 GRC 优先，对吧？就是说就像这么一个背景的话呢，我觉得它有它的优势，对吧？它就所有东西都能够标准化但是呢它的劣势呢也非常明显，就好像说如果说从科技的角度看，那你说北京跟上海比的话，对吧，那北京可是就碾压性的，对吧，能够就是那个比上海的这个就这一块的优势会大很多，对吧？就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就国内可能跟香港，就因为香港它没有其他选择，它只能够所有的事儿，不管你是开源的 Alien 就是所有的 solution 你都必须得先是 GRC 优先，那之后呢才能考虑其他的这个事儿，对吧？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其实我倒是觉得国内或许整个这个环境还会更宽松一点。
OK， 那就是说那个概括说呢，实际上就是香港和其实包括香港包括新加坡，刚才提到其实可能上海呢它可能是就是商业驱动更浓一点，所以说呢它的这个合规性要求呢会更高一点，这样呢就是说合规会推动了它对于这个市场对这些东西的需求。而在更广泛的这个咱们说就是中国包括大陆市场呢，实际上很多时候它有一些技术驱动因素，有一些这种就是兴趣爱好在里边，当然也有合规的要求在里边等等这些。不过整体来说呢，这些我自己的判断是随着这个市场就是尤其是就是最近这些包括你比如说像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这个战争呢，实际上在背后呢现在每天除了大家看到这个飞机导弹这些东西呢，实际上在这个网络世界里边呢也有就是层出不穷一遍有一遍的这种互相之间的这种攻击，无论这种攻击是以这比如说以这个军方或者说以就是以有组织的武装为目的的，还是说有一些人是完全是自愿的出于比如说对自由的维护或者摩太波某一种理由，那么其实这个东西在网络世界上也是漫天乱飞的哈，甚至说这些东西飞来飞去我觉得都不比真实物理世界里边的比如说炮弹啊导弹要少一些，所以这些东西呢可能会进一步的推动人们对于这些就是安全的思考和以及就是投入资源去做一些保障的东西，因为毕竟当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呢，这些东西它都是值得保护的目标，它的数据包括它的应用程序本身都是应该被保护的，而不像以前处于一种非常宽泛的一种信任的环境里边这么来做，所以这些东西我自己觉得对市场指定是有推动的哈。然后这里边呢就是当大家谈到开源的时候呢，很多时候会就是聊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比如说这个社区叫做那个 community， 其实前两天那个江宁老师呢他的那个文章里边呢，他把这个就是 community 词呢可以翻译成叫做就是共同体，其实我觉得也蛮准确的哈。就是关于这个 community 块，就是你怎么看待就是 community 和这个 open source 这一部分，这个他们俩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联系呢？
community 这块呢，其实我觉得从安全啊，就是社区的这个维度的话，应该这样说吧，就是Hard Linux 到 Hard Mode， 其实呢，我们是经历了就是好几个阶段，对吧？就包括我个人也经历了好几个阶段。然后那个就社区呢，可能也有几种不同类型的，就比如说像这个密码朋克，对吧？那密码朋克呢，它就非常极端，对吧？它有一帮人是非常厉害的密码学家，另外一帮人呢，就是属于这种纯粹的自嗨 geek， 对吧？但是呢，从社区的这个维度来说的话，其实密码学家非常需要这帮自嗨 geek， 对吧？因为自嗨 geek 呢，会不断的去拿着现有的实现去做各种 tweak， 去做各种玩法，然后呢，最终呢，把这个他们的结果能够反馈到这个就是密码学家这边。那这样的话呢，密码学家才知道说，哦，原来这就是你这样的组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或许我应该把它给标准化，或者说把某一些 feature 给剔掉或者什么。就说实际上那个就密码朋克社区所发生的就是这么一种关系吧，其实在其他的安全领域的社区也差不多都是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一个存在，对吧？所以基本上就从安全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一大帮小白，但这个小白呢，他可能他觉得他一定要就是对他的对他的这个某一块，比如说他一定要保护内核的安全，或者他一定要保护就有网络的监控，他得看到实时数据，他会有不同的诉求。Anyway， 但是呢，一旦他有这个诉求以后，然后呢，社区这边能够给他这样的一个就是最佳实现，然后呢，他们能够把一手的数据能够反馈回来，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良性的一个社区的一个这个效果嘛。其实就哪怕就是开源。做从商业化的角度，对吧？其实也是这样，就是我们需要有这个前线的生产环境，就不断的给我们反馈，那我们才能够去进一步的去做决策，下一步应该怎么去做。
我这么概括，你觉得对不对？就是说，在很早以前呢，可能说这些东西是一些，就是这些我们说就是类似于像亚文化一样的一些就是小众群体，而且都是一些非常极客、很高水平的人在玩这个。但随着这些年的这些东西的普及呢，和需求的这个推广呢，其实现在这个东西呢也慢慢变成了一种就是大众化的东西，大家都对这个东西就是有需求，并且呢有关注。当然，可能说大家处的这个距离这个核心的距离呢不一样远，有些可能说是写有一些想法。有些实践，有些需求 feedback 回来，这就是社区的一些咱们说非常积极的东西。因为100个人有100个想法，那其实这些想法呢，它汇总到一起一定有合理的一面，对吧？那么这个东西它是提的一些需求，然后这些需求呢被核心社区呢反复的去筛选和最后实现出来，满足，这样就推动了整个行业的这个东西的进展。虽然可能说现在看起来这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安全啊，或者是就是像这种就底层的技术呢，它可能不像这种应用层技术这么就是非常流行哈，比如说什么大家搞个大数据分析，大家搞个什么这个 MapReduce 等等这些东西呢，会应着云集的东西，但这种底层呢也正在就是说越来越多的受到更多人的关注，而且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参与其中。所以这里面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就像这个 Hard Linux 这些东西呢，当然以这个为代表的这个社区或者说是这个攻击软件这些东西，如果要是有人感兴趣，比如说听到我们这个播客他感到感兴趣，那么他有什么办法能够去参与到这个项目或者说参与到这个社区里边来呢？
OK， 就 Hard Linux 是这样，就是我开始创业以后，基本上我已经不怎么管这个就是他后续的这个发展，对吧？就是后续的话，比如说像有一些项目，像这个 SOC 这个就做一个网络监控的，然后呢有一个这个就是有一些社区吧，就他们会去 Dalton， 包括像基于 Linux OS 的打包啊之类的，就这个的话，就是都是 Hard Linux 现有的 maintainer 他们自己去，他们去商量了，对吧？就是现在，因为我差不多已经有一年多，我都不太管 Hard Linux 就这边的这个事儿，对吧？就如果说他听到了这个 Hard Linux， 他觉得有兴趣，或者对其他的一些开源的安全社区有兴趣的话，我觉得你就直接去看这些社区的文档，然后呢，找你感兴趣的部分，然后呢，你去尝试用一些东西，对吧？然后呢，就是把你的反馈，比如找到了 bug。就反馈回去，或者说你觉得文档写的不好，你就自己再写一版，对吧？或者说这个，对吧？就其实你参与社区嘛，就是去了以后，你作为一个个体来讲，你就怎么爽怎么来呗。
对。其实每个社区它都有它自己的那个像习惯一样的东西，虽然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但其实每个社区都有一些自己相对来说习惯，比如像你绝大多数我们都强调这个东西，就是如果你真的想对一个东西感兴趣，那就是 make hands dirty， 你就先把手弄脏了，你先试一下，对吧？然后你自然就感觉了，有感觉呢。一般的绝大多数社区，包括像我看的，还有 Linux 它的项目主页上面都有留了一些，比如说电流件啊，或者说就是说你可以提一些这个你的那个，无论是就是这个 feedback 也好，还是一些 quest 也好，那其实你都可以，它都是开放性的提。即使在很早之前，你像最开始我们用就是 mail list， 现在其实 mail list 在很多地方也很流行，对吧？你都可以把东西提出来，然后有感兴趣的人，你有人感兴趣提，那么就有人感兴趣回答。对吧，其实这个社区它自然而然它就丰富起来，所以还是一种在社区上，这是其实蛮传统的哈。可能说也没有像现在就这种就是很强商业背景这种社区呢，他们比如说搞很多这种线下特别强的这种 meetup 啊，或是这种聚会什么的。不过我觉得后续感兴趣的话，大家也可以一起搞一些就感兴趣的一些线下的活动，但是现在疫情这个样子指定不行了，对吧？等疫情过去之后，也许可以搞一些就是 offline 的，搞这些线下，大家来一起做一些活动之类的。这里边就是我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算是技术的问题吧，就是说可能和开源不是那么相关。现在你像这个，就是我在我的工作里面，我观察到，你比如说云和包括现在边缘计算，还有现在就是 IoT 这些东西，其实它要比我们以前所熟知的这个 server 这个市场呢，还要更大，而且要更繁荣，甚至说它影响的东西可能更多。虽然现在的 IoT 可能看起来还只是什么家里的一个温度计啊，什么的一个插座啊，什么之类这种小的功能，但实际上这些东西呢，它内部呢，它们都是有这种安全的需求的。如果说举个例来说，如果说这个 IoT 设备如果是比如说有了很严重的这种安全漏洞，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会不会造成说瞬间比如说一个社区里边的比如说一个地区的所有电都停了，因为它是已经能自动控制等等。所以这块呢就是算怎么看，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蛮面向未来的一个构思的东西哈。
对，应该这样说吧，就是今天我们的就是现实世界当中的基础设施，比如说像这个电，对吧，像水，然后呢其实呢它高度依赖的是开源社区，就开源这一块的一个基础设施，对吧？就是说基础架构吧，应该叫，对吧？就是说，比如说像你家的水表，对吧？可能啪一打开以后呢，它开始这个计水，然后呢，它可能也会经过像 POC， 其实你也知道，中低端的 POC 就70%以上也跑的是 Linux， 它也是一个简化的一个，比如类似 Yocto 这样的一个 Linux 发行版，对吧？然后呢，包括像到未来智能家居，一定会有这个像智能网关。对吧，就是说这个 IoT 网关这样的，其实 IoT 网关那没得说，你只要是超过 M4 的这个 level， 你不可能去跑 IPv4， 你绝对是 Linux， 对吧？你不管 Linux 你认为它安全也好不安全也好，你最后没得选，你还是它，对吧？那么就是说在这种背景下呢，其实也是为什么像美国和这个欧盟，就他们会觉得说未来我们得先在未来的10年，然后比如说把这个整个高级防护的技术能够在关键基础设施里面，然后呢能够用上去，然后这一部分关键基础设施呢，可能差不多到2030年，可能这个像美国和欧盟，它可能能够到10%到15%，就在整个社会里面的一个就是计算节点的角度来说的话，那这个就包括了服务器，也包括了边缘服务器，也包括了 IoT 网关，对吧？就是它可能是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立体的，就一整个系列的一个东西，它可能涉及很多技术，对吧？可能包括传统的一些攻防内核的安全，包括像强制访问控制，它可能也包含了像可信计算，甚至像现在可能就大家提的很多的像这个机密计算，对吧？就可能它会涉及很多技术架构安全的一些机制，因为我们越来越多的去高度依赖于这个就是网络，对吧？这依赖于就这个现实世界高度依赖于 cyber， 对吧？那如果 cyber world 出了问题，那这个是个很严重的事，对吧？如果面向未来来讲的话，我个人我是相信这个未来10年在全球的趋势的话，高级防护可能是一个就很大的一个趋势，只是说取决于这个高级防护怎么做，对吧？比如美国他可能觉得说，哦 ，OK， 我们是一部分依赖开源，一部分依赖闭源，对吧？那欧洲呢说不行，我们得全部依赖于开源。对吧？那它这个只是一个，就是不同的这个经济体它的选择的问题。
OK， 其实这个确实上提这个，就是和我在我自己工作当中，也就是其实这是一个特别明确的趋势哈。就是以前这些当我们刚才说就是这个 cyber security， 就是这个网络空间、虚拟空间里面这些东西，实际上现在呢，我们每天处理的这个我们说底层网络的哈，就是网络的需求和网络安全的需求几乎是对等的。就说越来越多的，因为他有关注这东西，你比如说你把它延伸到了像刚才说比如说 IoT， 你把它延伸到了边缘，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到哪儿，实际上它就有可能这个东西比如说做不好了就安全到哪儿，做不好呢就不安全到哪儿，对吧？这个就相当于说你的一个房间里面原来只是有两个门，有四扇窗户，你安 安排好了看住就可以了。现在不是的，现在这个东西如果做不好就是千疮百孔，对吧？当然如果你做好了，那它就是所有地方都是触手，都可以去帮助你强化你的安全。所以这块呢就看起来这个就是这个说这个包括高防啊，包括就更强的合规性的要求呢，我估计在行业里边也会很快就会出现。所以这些东西呢也会推动技术市场的发展，也会推动商业市场的发展。这应该算是一个一个增量的东西吧，是蛮有趣的一个事情。说完这边，刚才就是提到这些云啊和这个边缘这块的话，我记得是去年吧，去年九月份和十一月份，中国这边刚刚就是颁布了两个新的法律，一个是那个数据安全法，一个是那个个人隐私保护法，应该是叫这两个名字吧。就是你觉得这些就是中国的这些政策呀，或者说法律的颁布呢，对就是你现在所面对的这个大的环境呢，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这个触动吗？
法律这块的话，我还关注的不是特别多，对吧？就是如果说应该这样说吧，就从大的趋势来说，从欧洲的 GDPR 开始，
对，
就说这个各个国家，就是中国也开始可能开始注重个人的隐私，包括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像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也就最近几年也开始有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个人隐私相关的这个法律的就是颁布吧，就一系列的事儿，它可能会构成一个全球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你一家企业你去了当地，那可能你必须得考虑去 cover 这样的一个事儿。但是呢目前来说呢，就我们目前并没有就是直接会面临说，如果我要去做生意，那么呢就当地的这个隐私法律到底跟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强相关。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我现在看到的一个趋势是，如果你是一家外资企业，但就包括中资企业啊，就中国企业，如果你是要去欧洲，就欧洲以外的企业，你要去欧洲的话，那么呢你要去让这个比如说像 GDPR 要合规，或者说要让这个当地的比如欧盟某一个成员国的这个观察者，对吧，或者观察员吧，他要认为你是能够满足合规，那么你从 Linux 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你一定要做一件事儿，就是你一定要满足 CIS 的部署上的一个基线合规，对吧？如果说这件事儿你都没做呢，那大概率可能 GDPR 你要出状况。
对，刚我说那个就是个人隐私保护法，中国这个呢去年颁布的，实际上就是好多人称这个东西是中国版的 GDPR。这里边提到了，当大家在更广泛的全球范围之内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在各不同的地区里边，实际上它有它这几年有非常强的这种信息安全和包括合规性的要求，包括这种就是说惩戒性的措施。之前我们也知道，像比如说像那个，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是应该是万豪酒店吧，好像是就因为那个 GDPR 好信息保护，好像是数据泄露吧，被人偷掉还是怎么样，然后这个被罚了好像几千万美金这个级别之类的。所以这种就是包括惩戒类的，包括这种就是合规类的，就所谓的说如果你要做不到合规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在市场上活着。这个和以前呢就说大家认为这个信息领域，尤其互联网上面这些东西呢，都是可以就是说这个很宽泛的，我只要把功能跑起来就行，这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块的话呢，有没有这个观察，或者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比如说像这种过去这两年里面比较典型的，像这种数据安全啊，或者是这个云上面的这种安全的事件，以这种事件呢触动了说整个行业呢，包括你们自己团队呢对这些东西的这个规划当中的比如说应对措施，或者说一些建议吧，有没有这些方面的？
对，这个方面呢是应该这样讲，就过去我就讲过去一年吧，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一个趋势，对吧？就是这个基于 K8S 的这个部署，其实这个增量呢是蛮快的，对吧？就包括像在国内，就包括像在东南亚欧洲。但是呢，另外一方面就是 K8S 呢，就是说有很多云原生的厂商，他可能都会去做一些安全的一些加固，对吧？但是云原生嘛，你还是要面对内核的，你内核对吧？容器是共享的这个 Linux 内核。然后呢在这个背景下呢，我们过去一年呢就看到了至少差不多有4到5个这个 Linux 的这个就是漏洞，然后呢被用来做一个定向甚至大规模的漏洞利用，去打击这样的一些云原生基础设施吧。然后呢在这种背景下呢，我们是发现一个比较好玩的事，但这个是一个趋势，就是这个勒索软件的团队，包括恶意软件的团队，他们呢开始关注到了云原生这一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当这些企业，就是包括像香港这个就前两个月有一家那个电商啊，就是那个 TVMore， 然后那个他们也是被入侵了以后呢，他们第一反应一定会干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新上的这个 Linux 主机一定会满足基础的 CIS 合规。实际上你看，就相当于说就他们的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其实已经开始慢慢的受 GDPR 在欧洲的这种反应，就所带来的一个就连锁反应的一个影响。 对吧？就是说就这个呢，就是说从攻击的这一边的话，是可以看到说 OK， 他们开始发现 Linux 内核实际上是能够打通到他们想要这个实现他们目标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路径吧。然后呢，但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些被入侵的这些厂商，不管是电商还是一些金融，这个金融机构，那个他们呢也开始雇佣的这些安全公司呢，给他们提出的方案，其实呢就从他们的方案当中，比如应急方案，也可以慢慢的看到说，其实他们也开始慢慢的在跟上 GDPR 对安全行业合规的一个就是蔓延嘛，或者扩展合规的一个诉求，然后在亚太也能够看到这个趋势，对吧？就这个是我过去一年差不多看到的两个方面吧。
所以说你提到就是很典型来说，就是这个以容器和 K8 为代表的这种原生技术，实际上它是一种共享内核的多住户环境。所以这个东西呢，带来了很多围绕这个内核上面的攻方这边呢，他们对这个东西的深入的研究和利用，其实也反过来触动了说整个的这个防守体系里边呢，大家对这件事情的重要程度的利用。嗯，我记得之前好像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发过一个白皮书吧，技术白皮书，是关于这方面吗？还是哪一方面？
不是，我们去年是发过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白皮书，然后但是呢，就是说防这个容器这一块是其中的一个方案，就是防容器逃逸嘛。Okay.就是防加固内核，对，就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指向啊。
所以说，再就是包括这个就是云的安全，尤其是云原生安全这块，其实你们也投入了很多的关注和这个技术的学习在里边，而且并把这些东西迭代历练出来，变成这个技术白皮书一些指导性的解决方案和方案在里边，是吧？
是的，是的，对吧？就这块云原生呢，其实就之前我是有一篇文章吧，我们公司有篇文章，其实也提到过，其实云原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吧，因为它把安全呢给标准化了，对吧？因为对于云原生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就三块，第一块呢就是这个后端的日志，对吧？第二块呢就是它本身的监控，其实但这块其实包括跟你做的那个就是 PIPE 也会有一些关联，就是你 PIPE 接点，你就直接把日志就拿到了，
对，
那你拿到了日志以后，你直接扔给后端，对吧？然后就能够去做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预警啊、规则分析啊之类的，就是说那个第一呢是有后端的日志，比如像 SOC 或 SIM。第二呢就是说有这个就终端的这个监控。第三件事呢就是内核本身防护，其实云原生的安全就没了，对吧？就这个在我看来是非常简洁的一个业务架构的一个模型。
所以这个就是说刚才提到这个就是三大块，在内部来说就是这个内核这部分。内核这部分可能说以前大家没有那么关注内核的这个安全，因为它毕竟就是说是，就是说你还要先突破，然后你再拿到内核，你才要关注内核的安全。但是现在呢，可能这个云原生把这件事情直接推到了说，你必须得关注内核安全，这是一个层面。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说，这个在这个应用程序呢，你比如说它的启动之后呢，它的这个数据的输出的这种审计啊，还有这种就是风险识别等等。你看现在其实我们自己内部也在做一些东西，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就赛卡尔模式呢，我们去 fork 进程，这样的话呢，所有进程呢它的输出。其实它标准输出我们就拦截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直接作为第一手的东西，就我们把它当成一种信息流，这个信息流拿出来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这种比如说判断和一些处理，然后呢可以把它比如说拷贝给像刚才这种 SIM 啊这种安全中心啊，给他们去做这种就是做实时的这种安全防护等等。其实这个事情倒是蛮那什么的，蛮就是这个思路非常清晰的，只是说据说就是今年呢，应该是这个云原生安全是一个很会爆炸式的一年，因为现在上量了，就是这个使用容器的少的也有，多的也有，已经上了很大量了。所以这块要是有兴趣的话，双也可以就是考虑考虑，包括在这个社区层面或者是在这种就是商业层面上的做一些前行的这个突破性的东西。这个是我自己觉得这是蛮是个机会哈，是技术机会和市场机会叠加出来的一个东西。最后我还有就是关于很个人的这么一些小的话题或者小问题在里边，就是长期以来呢，对于这个我们说就是和信息安全相关的，或者说就是和这种底层技术相关的人呢，大家都觉得这个群体是很神秘的，或者说觉得他们比如说挺另类的，挺个性的。那其实双你自己觉得就是说这方面，首先你是不是这样，或者说就是说你觉得你对待身边的这些你们的合作的小伙伴啊，还有你们的上下游啊，这些你们是不是这样一种情况呢？
怎么说呢，就是有区别吧，就是比如说像我接触比较多的，像那个老派黑客圈，对吧？像 old school 的这个圈子，跟那个就是这个密码朋克，就 cyberpunk 这个圈子，他们肯定会有很多这个就是性格上不太一样的地方，对吧？就是这个，但这个在我看来是一个 非常非常就是 make sense 的一件事儿，对吧？所有人的性格都会有不一样的地方。
对，双眼举个例子，我觉得蛮恰当的。其实个性呢，或者说与众不同这个东西呢，只是在视角的问题，对吧？你比如说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啤酒的爱好者，那我可能看他们喝这个喝，比如说喝 whisky， 我就觉得他们是挺另类的。同样的，反过来呢，他看我呢，他觉得你也蛮另类的。其实这是就是说是个圈子吧，嗯。不过这个整体来说，安全这个圈子呢，很多人都是我自己的感受啊，包括双眼，其实都是很蛮踏实的，而且是蛮有这个责任感推动，在长期的从事一些具体的这种工作，尤其是技术的东西，很多东西做到深处了之后，其实挺枯燥的哈。但很多人都很坚持，做了很多这种底层的研究啊，这样的一些贡献的东西，这些都非常不错。如果说利用这个博客这期节目的话，就说你给这些想参与到这个圈子或这个领域里边的小伙伴，有没有什么一些建议，或者是有一些箴言的东西？
对，我觉得就是找到你最感兴趣的这些部分，然后呢，就这个坚持下去，对吧？就专注，然后加坚持。我觉得就这两个属性嘛，其实基本上每一个这个老派黑客圈的这些人，其实也都是这样的。就包括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就是当时在苏西的这个导师，就他也是20年如一日，对吧？的代码审计，其实好像也没有特别的这个什么绝招之类的，对吧？其实就是专注加坚持，那就差不多这样，
是吧？应该还有对这个东西的热爱吧？我觉得就是说，他能长期的坚持一件事情，本身就是他对这件事情有从这个内心深处的对这个东西的一个认可和热爱，然后在这个前提下，他去坚持去专注，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所以说，你的建议说是，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保持热情，然后努力做到专注，其实就可以，对吧？如果要说，比如说推荐一本书的话，有没有什么书你觉得或读物吧？比如说可以推荐给这个比如说想在这方面，
如果是书的话呢，其实我可能更倾向于推荐一本就是非技术的书，或者两本非技术，一本呢是那个讲的是那个就是当年的 ID Software 的这个创业的这个过程。对吧？就是叫做这个 Doom 启示录，对吧？ DOOM Doom 启示录，英文叫做 Master of Doom， 对吧？就是在我们那个年代，可能都会玩 ID 的游戏，对吧？就 Doom 和 Quake 嘛，对吧？
对。
然后那个，对吧？然后那个第二本书呢是对 John Carmack， 对吧？
对。
就这个，因为 John Carmack 他虽然他不是做安全的人，但实际上所有安全社区的人都认为他是世界上最牛逼的黑客。
他是极客。
对，他是极客，都在游戏领域的这种 hacking， 对吧？也是到了一个巅峰造极的一个地步。然后那个另外一本书呢，就是一本社会学方面的一本著作，就叫做这个《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其实它对应的是当年那个马克思韦伯的那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相当于是新教伦理是对应了资本主义在当时在工业时代的一个背景下的一个工作伦理，而黑客伦理呢，就是有一个就是99年吧，有一个丹麦的一个就是社会学家，这叫皮卡黑曼，然后那个他的想法呢，就是说在信息时代对应工业时代也需要一个工作伦理，然后他就写了一本书，就叫做《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对吧？就记得我十几年前这本书，当时中文版是那个中信出版社出版，就大概我在2007年左右吧，我当时应该还买了这个，当时还是当当网啊，那个时候还是当当网，然后那个我还买了70多本，然后就送给周围的朋友，就这本书写的特别好，对吧？就这两本书，我觉得可能是对于不管你从不从事安全，可能你但凡是跟科技行业有一点关联，那可能你只是一个，哪怕你是一个做艺术设计的一个人，或许这两本书会对你有帮助，对吧？在这个时代性的背景下，
所以这也是你对这件事情最深刻的理解，也是你推荐给如果要想往这方向走的人，他应该先看看这些东西，对吧？
对。
OK， 好，剩下我没有别的问题了，非常感谢双眼，
非常感谢蔡老师和 Sean 两人如此机智又十分默契的对答，确实让人浮想联翩。当然，这里主要指的是带来的启发和思考，确实。毋庸置疑，云技术正在改变着世界，云服务带来很多好处的同时呢，也会伴随着一些问题。那如果听众朋友们对云安全或者云信任感兴趣的，也可以多多关注 Sean 所在做的项目。当然，如果是对诸如自由软件和开源软件的异同，不同开源土壤环境对项目成长的帮助或者掣肘等等话题感兴趣的，也欢迎留言互动，或者加入我们的听友群，一起来讨论碰撞，也可以提前预定你们想要听的话题。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啦，下期再见。
本期的大话开源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本节目，欢迎转发给身边的朋友。我们也期待您在节目后的精彩留言。同时也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入群只需添加小助手的微信号 OpenTaker007， 备注开源，就能和更多小伙伴切磋武艺了。也欢迎大家关注 OpenTaker 开源星系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解锁更多精彩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